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由我来念。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丈夫，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可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庇护，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像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累累，有100倍、60倍、30倍。我们凭着这样的应许，求你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但我们只讲非常细的一节经文，一段经文，或者是一个字。通常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很仔细的去读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迷失了一个大的一个图像，一个大的骨架。就好像我们去看建筑的时候，我们看到细节的地方，我们忘记了这个细节跟整体的结构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先要回想一下这个节圣经跟整本圣经有什么关系。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主题，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国度。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跟神的国度产生了直接的关系，因为基督的义披戴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在身份和地位上，你就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了。这个神国度的子民，除了我们以外，包括了亚当，包括了夏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所有旧约的圣徒都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他们都是单单借着信心，靠着恩典，单单的在基督里面成为的神的百姓。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家民族，他们一直违背神和以色列国家民族在西乃山下所立的摩西之约。当然许多他们的整体的国家立了一个约，他们个人很多人也违背了那个约，所以神在旷野就他们在旷野就一直悖逆神，神管教他们，带领他们40年，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应许地，告诉他们 今天我带你们进这个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是非常重要，他们进去得着那个地，不是他们的义，而是神应验了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好人或做了什么好事，乃是神的恩典，他立的约，他主权的恩典。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在那段时间，他们必须要遵守摩西律法，否则按照立约的内容，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这是摩西之约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在生命记中，从一长串的讲到祝福，最后一长串好几篇讲到咒诅。特别是生命记28章，虽然整体的以色列国家民族一直无法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但是神还是按照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应许，他成全了以色列人，他赐给他们应许的地。约书亚记22章21章这样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世纪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下面很重要的一句话，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21章45节，神应许给以色列家所有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是关于土地的应许。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在旧约圣经中一再的出现，结果这些都应验了。以色列人果然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数都数不清。到了新约，希伯来书11章12节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的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神对于亚伯拉罕之约，对于以色列国家民族来讲，他完完全全实现了土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君王的应许，在大卫身上完完全全应验。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想以色列土地还要恢复，神老早应验了，但那不是最后的应验，那是一个属地的、暂时的、预表的国度。因为我们知道神应验了，但是他们要继续留在那个应许地上，他们必须遵行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没有遵行，拜偶像、犯罪，所以神兴起了按照摩西之约的规定审判他们。都生命之记中都讲到他要神怎么样审判他们，就把他们赶出了应许之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亚述国灭亡，北国、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以色列人不相信，但是神是要按照摩西之约惩处他们。所以被掳的这一段，特别是讲到神按照摩西之约惩处他们，因为这个国度的失败是告诉我们，地上的国度、地上的以色列国度不是神最后的计划，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它是一个属地的，它是一个预表的。 所以旧约的先知就一直盼望那个最后的国度的来到，最后的大卫有一个君王后裔会来到。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来到，他的国来到，这个国要超过以色列的国度，所以就是外邦万民都要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而这个国度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他就建立他的国度，他建立他的教会，教会跟天上的神的国度他非常有相似的地方。这个教会在地上建立以后，它是为了天上的国度的最后的成全，它也是天上的国度的一个表现和实现。换句话说，神在他的教会里面透过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掌权，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他的国度。所以说地上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好多教会，这些有形的教会是神国度的表现和体现，或者是教会是基督子民的一个有形的团体，是他进入最后神国度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今天是处在这个阶段之中，我们必须要对教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跟神国度之间。所以有一句话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 Outside of the church there's no salvation。 这不是罗马天主教讲的，当然罗马天主教也讲，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罗马天主教是说除非你要听教皇的，否则你没有救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耶稣是在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掌权的，他施行他的统治，他施行他的祝福，在这个教会之外的他是没有救恩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被逐出教会，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RP 教会的这个教会纪律的里面，他就写，他就要警告你，他说Outside of the church, there's no salvation. 你必须是一个有形教会的会员，网上虚拟的教会不是圣经的观念。教会是由一群可以看到的人顺服耶稣基督的呼召，来到教会里面，一同被耶稣基督建造，顺服基督的统治形成的一个团体。虽然里面有麦子败子，但是真正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是麦子绵羊得胜者所组织的团体。所以基督徒必须明白这个真理，你为什么要到教会，你为什么要参加教会，你为什么要成为教会的会员，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网站上有一个虚拟的教会。当然网站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一个有形的教会。所以顺服基督透过他所设立的教会的治理的组织的管理和牧养，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提摩太前书。因此是为了这个原因，使徒作为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他讲的话就是基督讲的话，使徒的权柄就是基督的权柄，这是使徒的意思。他在地上建立教会，所以提摩太前书他一开始就要禁止那些假教师继续去传讲错误的福音的教义，这是第一章。然后他要提摩太从敬拜之中塑造一个敬虔的有形的教会，传扬纯正福音的教会。然后他纠正了教会里面那些不正确的教会的敬拜的秩序，这是第二章。从第三章开始， 前面都是负面的多一点，第三章开始他正面的，他提醒提摩太，你要设立教会的一个治理的组织团体，就是长老和执事，包括女执事，成为整个教会一个治理的同工团体。基督的掌权是透过这些人在教会里面的治理所形成的一个有形的团体。那教会有两种职分，长老和执事。长老分为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教导长老就是牧师。那保罗在这个 第三章他列出了很长的一个清单，这清单呢告诉我们这个长老是需要被呼召出来的，而且他这些长老要具备一些资格一些特质。所以这个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监督长老职分的呼召与特质。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有一个内在的呼召，要出来承受的职分，他里面他必须要圣灵要感动他，他要羡慕这个善工，即使他知道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是非常劳苦的，他也要羡慕这个善工。为什么？因为他明白这个跟神的国度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牧师、长老、执事所承担的是跟神的国度、跟永恒的国度有关系的、密切关系的。那个他必须要有一个内在的呼召，但是同时他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呼召。这整个提摩太书、提多书就是说，告诉教会要去审核、检视这些羡慕善工的人，他到底是不是适合去承受这个职分。所以这讲到两方面，内在的呼召和外在的呼召。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前面有简单的讲过，他事实上他的资格不是在讲针对长老执事这些职分而言，他是对整个基督徒而言，他所要求的那些清单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具备，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所必须具备的生命的特质。也就是整个教会它的目的就是要塑造一批成熟的基督徒。当然承受职分的人，你必须要在他身上看到这个成熟的生命。这个成熟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恩典就是救恩施行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的生命慢慢会成熟，他认识神的国度，他认识他自己里面的罪，他会顺服基督的权柄等等的。这是一个恩赐恩典。那恩赐呢，它是一种服事的能力，好像做会幕的那些人，神赐给他聪明才智，他有技术，他可以去这个建造会幕一样。这个恩赐和恩典是这个我们去检视这个承受职分的人，他是不是具备恩典，是不是具备这些恩赐。所以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今天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经文之中讲到七个七项，这清单中讲了七个项目。我们讲第六项，乐意接待远人。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乐意接待远人。第一个，我们来看乐意接待远人的意思是什么。第二，我们要看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个呼召。第三个，乐意接待远人的动机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呼召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意思。乐意接待远人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翻译为乐意款待异乡人，但是原文它就是一个字，希腊文就是一个字，英文把它翻成 hospitality 所以我们在考牧师资格的时候，他都会问你，你是不是一个 hospitable 的人，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好客、喜欢款待的人。如果你是，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你作为一个执事长老，好客款待就是 hospitality。希伯来书三章二节就把它翻成款待，这个意思是同一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呢非常准确，所以很多的法律的文件他们要用希腊文学，希腊文非常准确，它是由两个字拼起来的，第一个字是爱，第二个字是陌生人，甚至是敌人。所以这个字的来源，这个字可以从好客、款待人、乐意接待远人、陌生人、异乡人，到你要款待接待你的敌人。好客、款待人不是困难的事，开放你的家吃吃饭，乐意接待陌生人就很麻烦了。接待敌人更难上加难。这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我在路上看到无家可归的人要把他带到家里面呢？我是否要所有开口要我们帮助接待的人，我们都毫不分别的照单全收呢？其实这个讲这句话它有它的历史背景，是在当时以色列的古老的社会也好，特别是在使徒时期的教会也好，很少有旅馆，有也比较贵，所以很多的穷人受到教会逼迫的时候，他们到处去逼迫去逃难的时候，他会经过基督徒的家，那基督徒需要把这些人接到家里面来，那这是历史的背景。那今天社会之中，网络资讯很发达，大家都知道基督徒是有爱心的，很多人会利用基督徒的爱心行骗获利，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很仔细的去省察情况。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寻良像鸽子，不要去害人，很寻良，但是要灵巧像蛇。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听完道就去把路边的无家可归的接回家住，所以我们需要智慧，和人接触，和人谈话，去知道他的企图。基督徒应该警醒冷静，知道对方的动机企图。基督徒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家人的安全是最基本的责任，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圣经来了解乐意接待远人。那这个翻译呢，其实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陌生人，接待远方的人。希伯来的圣经中没有这个字的，没有这个好客款待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故事中看到，譬如说亚伯拉罕的这个历史，创世纪十八章我们都很熟的，在一个很热的天，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的门口看见三个人站在那边，他就邀请他们进入帐篷休息、洗脚、吃东西。他告诉他的太太，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这三个陌生人。他没有把吃不完的拿出来，他没有把这个过期了，快过期，我赶快拿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吃。结果他们祝福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说，要接待异乡人，接待异乡人就是这个字。曾经有人这样做，竟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当然我们知道加尔文特别讲到，这在讲接待这个是要在新约的时期，这个希伯来书是用这个故事，是讲 要在新约时期那些需要帮助的、有需要的、受逼迫的基督徒的。那我们也看到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个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娶妻，结果利百加很热心的去接待他，还给他的骆驼喝水，所以他最后蒙神祝福成为以撒的妻子。所以这些的历史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常常是通过 热心的接待陌生人的时候，他的旨意被彰显出来。神的旨意透过这些基督徒的信心去接待这些人，他得到彰显。事实上，神的诫命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要这样子做。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三节，若有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表示有人欺负才讲说不可欺负嘛。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的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在，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最后这句话强调了，这句话是神给他们的命令。这是背景，是摩西的十诫在生活上的运用，爱人如己如何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这是旧约的教导，它的原则跟新约从来没有改过，它并不是一个很生硬的律法，它告诉你这个律法要如何实现在生活中的。爱仇敌跟爱那些陌生人，爱仇敌是这个乐意接待远人之中的一个最高的标准。陌生人、远方的人都爱仇敌。那爱仇敌是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我们要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讲，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是所有的圣经里面可能排名排行榜第一名被误解的经文，大家都说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要像他有这么高的道德的标准。但是你仔细去读那段经文，那根本不是那段经文的意思。首先没有那样子的撒玛利亚人，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要指出那个问他问题的那个律法师，他对律法的功用错误的理解，而主耶稣的目的是要想把福音传给这个犹太律法师，结果这个犹太律法师没有圣灵的光照，他不懂。这个故事的大纲是这样子的，这背景是这个律法师带了一个不好的企图，他要来试探耶稣的，因为他问耶稣说什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所以他们要抓住于耶稣的把柄，说他是反律法主义者，所以可以定他的罪。所以他问怎么可以得永生，耶稣反问他，那你觉得呢？那这个律法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答得完全正确。主耶稣说，你回答的是，那你要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主耶稣是讽刺的说法，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可以靠着行律法可以得到永生，主耶稣说，那你就去做吧。他抓不到耶稣的把柄，他怎么办？他只好在这个经文里面挑一个更细节的东西，再去看耶稣可不可以露出破绽。那你告诉我，谁是这个邻舍呢？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可能最模糊的地方，谁是邻舍呢？ 所以耶稣最聪明的回答，他总是不正面的，他就是举一个故事，他举一个虚构的非常生动的故事，说明了摩西律法在生活上的运用。什么是爱你的邻舍？耶稣用撒玛利亚妇人做故事的主角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撒玛利亚人一直是犹太人，就是他们的邻舍。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不来往的是敌对的，是他们的敌人。主耶稣用撒玛利亚妇人来说明什么是爱邻舍。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他遭到强盗被打个半死，连衣服都剥去了，暗示这个人是个犹太人，他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然后后来经过两个人经过那个地，一个是犹太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他们看到视而不见，绕道而行。主耶稣在讽刺所有的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已经偏离了律法，没有把律法应用在生活上。主耶稣是在光照那个律法师。他接着说，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看见受伤的犹太人，他就动了慈心。这个动了慈心，这个慈心这个字原文是五脏六腑，是说他里面非常的难过，感同身受，一个被良心里面感动的一个外邦人所产生的好行为，包裹了他的伤口，扶他坐在他的牲口上，把他带到旅馆里面去。不仅如此，还要旅馆的老板照顾这位犹太人，他说他会负责所有的费用。然后主耶稣问律法师，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律法师说，就是那个怜悯他的。耶稣说，那你就照样这样去做吧。耶稣是讽刺的话，要光照律法师，要他看到他自己无法爱人如己，他无法去爱他自己的敌人，他必须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基督他的义，他是那个爱仇敌的人。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用那个虚构的故事说明爱邻舍，包括爱敌人。如果可以做得到，就可以得永生。耶稣是要律法师看到自己无法独立自主地满足律法的要求。如果想靠律法得永生，律法就成为定罪我们的标准，所以律法就成为我们的咒诅。耶稣是要律法师看到自己无法靠行律法得永生，他必须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就可以得永生。这是耶稣要传给律法师的福音的信息。所以福音的信息的第一步是要看到自己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不能靠做一个好人去赢取救恩，而是我们得到救恩了以后，为了感恩，为了爱主，我们去做好人，去做好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步，一个是带着胆战惊心的，一个是带着感恩的心。所以乐意接待人不是仅仅的好客而已，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家里吃饭，当然那也是值得称赞的，也是要做的，但是他的标准很高。他乐意接待人是要指爱心，用爱心友谊帮助所有需要的人。那最高的含义就是爱邻舍，爱人如己。主耶稣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你心里面对任何人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立刻为那个人做正面的祷告，悔改认罪。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个命令提到最高层次的时候， 他要我们看到一件事，虽然我们称义了，完全了，但是我们本性中毫无能力，没有一点良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敌人。所以他把我们第一步带到邻里贫穷的地步，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依靠主耶稣的恩典，在成圣的路上长进。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乐意接待人的确是基督徒成熟生命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乐意接待 远人的呼召，他非常难做的一个高的标准的时候，但是他却是呼召所有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长老执事才做的事情。当罗马书保罗讲称义成圣，第一章讲到十一章，讲到整个的福音的真理，讲到福音基督的救恩如何借着圣灵，借着称义，借着成圣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到第十二章开始，他就在讲福音生活的见证。十二章十三节，要让贫穷的弟兄分享你所有的，要接待异乡人，同样一个字，跟基督徒讲，不是给要做长老和要做执事的人讲的。接待异乡人，接待陌生人，是基督徒福音生活的一个呼召。真正的福音是在生活上会有见证的。彼得前书说，你们要互相款待，就是这个字，接待远方人，不发怨言。也就是说，我们会发怨言，他才会叫我们说要不发怨言。这里的怨言是低声的怨言，不发怨言是心里面没有那个不愿意，不愿意。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讲到基督徒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彼得说你们要接待这些基督徒。加尔文说，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会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花在邻居身上，而且都没有任何的抱怨的想法。然后使徒呢，是要我们甘心的、情愿的、以愉快的心情去表现出这种爱心。那这种是需要征战的，我们的本性的那个自私需要征战。所以彼得知道互相款待接待陌生人是困难的事，一天、两天、三天还可以。美国有一个总统富兰克林，是美国总统吗？他说住在家里面的客人好像一条死了的鱼放在家里面，超过三天就臭了。接待陌生人是非常困难的，生活习惯不同，搅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常规。所以彼得说不要抱怨，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会打乱我们的生活，叫他去住旅馆就好了，生活习惯不同，我付钱他住旅馆。因为太难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三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接待远人是圣灵果子的见证。你结出圣灵果子的见证，在接待远人的这上面会彰显出来。所以我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件事发生了，我要去接待他，这是我的动机。我要跟我里面的那个不耐烦、不情愿、不愿意、抱怨，我要去相反的去行。为什么它是圣灵的果子呢？彼得前书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是第九节说的。 但是前面第八节说的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妨愿意。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有爱心吗？你这个阿嘎佩这个爱，这个圣灵的果子都是在这种很困难的，你不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情况之下才能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不是说爱心就把我家里面过期的食物给教会，不是我外面的，是我要舍己的才结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动机。罗马书说要让贫穷的弟兄分享你所有的，要接待异乡人，这是十三节。和合本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但是前面第九节这个段的开始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这是爱心的彰显。希伯来书13:2，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存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前面第一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你把这些经文上下文一放起来，你就知道接待人、款待人、好客是爱心，是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的动机。你要在不顺意的方去舍己，也许他到我家里面来乱七八糟弄的，但是你说为了主的缘故，我就愿意这样做，这是我的动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要牵涉到舍己，不要有发怨言，不要负面的情绪。你看他来住我家住了两天，我现在全身不舒服，腰酸背痛，不要发怨言，怨言就放在心里面向主赞美，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当你一发怨言，你的果子就没了，失败了。第二个，这个是服侍耶稣的见证。这个章节我们都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25讲到那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把万民中的绵羊和山羊分开的时候，那个绵羊，耶稣说，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绵羊就是我们嘛，就是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那他没有看到主啊，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这个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不要小看款待请弟兄到家吃饭，款待人住几天，虽然不方便，你用爱心接待他，你就是在服侍基督。这是要蒙神祝福的，这是承受神国度的见证，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那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你服侍了这些弟兄姊妹，你就服侍了他，承受神国度的祝福，那腰酸背痛还算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动机是服侍基督的见证。第三点，得着祝福的应许。 你们常有手足，你们要常有手足相爱之情，要接待异乡人到你们家里。曾经有人这样做，竟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这是希伯来书讲，当然这个故事是讲亚伯拉罕。加尔文说，这里仅仅的讲到的不仅是天使，而是基督本身。也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三个人中间，他道成肉身之前，亚伯拉罕服侍了这三个人，他真正在服侍基督，他帮助陌生人，他的爱心见证了他称义的信心是一个真的信心，是一个舍己的信心。他无意间服侍了基督，基督也祝福他。另外一个圣经注释者说，当你用爱心去接待人的时候，绝对会得着祝福的，因为天使是与你同在。所以接待，乐于接待远人的动机是得着应许的祝福，服侍基督的见证，以及圣灵果子的见证。他呼召我们，鼓励我们，祝福我们，要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监督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他的蒙受的恩典的果效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彰显，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呼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在你所放的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些遭遇之中，我们许多的时候忽略了乐于接待远人，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心，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长大成熟。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